文。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十点到十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蒙。
我是白健。听众朋友大家好。
白健，咱们一下子又过了一个礼拜，转眼已经到了五月。
对呀、这时间过了
好像才刚刚过年，对不对？
对呀、我这09年一般要过掉了，
再这么长就到圣诞节了，你看。
对呀，是这么说的。这两天我倒是想着另外一个日子。
什么日子？
差不多64要靠近了。
这已经过了好多年了，没人去管了，小孩子根本不知道是那是什么东西、
20周年了呀。当初的小学生现在都大概30多岁了，他们对64是一点也不知道。像今天4月27日啊，是最大的一次游行日子。当初有个426的社论嘛。
嗯，还有谁还记得这些事情？
那是把这个整个的事件定性为动乱嘛，所以激起了大概矛盾，从这一天开始激化起来。讲的日子过得快，我现在在想到20年就这么过去了。
是啊，再几个20年，要是主联免的有一个两个20年就不错，然后我们就要建主了，怎么办呢？那不能不着急的，因为真的是没有剩下多久的时间啊。如果我们现在看我们的日子都会觉得很着急啊，那主耶稣当初带着门徒往耶路撒冷去啊，他真的是心里焦急啊。
主耶稣我都看不出他很急哎。
等到他到耶路撒冷进了圣殿，圣经就很清楚地讲了，为我父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
因为我的感觉一直刚才主耶稣是那种一种谦和啊，一种不急不躁啊，这种形象是吧？
这个所谓的焦急不是焦躁的意思，这个焦急主要是讲到说这个事情有多么重要。他也曾经说他的心里是何等的迫切。当时他带着门徒往耶路撒冷去啊，尤其最后这半年，我们从16章开始讲，讲到现在呢，也拖了不少的时间啊。但是在这一段时间里，其实每一章圣经，主耶稣都是在预备这些门徒啊，做什么呢？做这个革命的接班人呢、
对啊，主耶稣传道3年半嘛，差不多这个时间，对不对？
对。
我们不知道我们3年半能不能把这个马太福音给讲完了。
那再说了，可是头3年门徒跟着主耶稣的时候，你看不见太多的方向跟目的。最后这半年，尤其马太福音16章，他一启示了教会，启示他钉十字架，启示他再来，那个进度是非常非常急的，
就比较明确的一个方向了。
对，因为很快啊，他带着这12个小兵啊，这些打鱼的人呢、很快就要进入耶路撒冷，接续旧约的服饰啊。新约的子民，新约的教会要取代一切旧约的仪文规矩，结束旧约的服饰，来替换了他们在神面前的服饰。啊，从前的什么大祭司啊、圣殿啊，一切的规矩、一切的礼仪，都要被这12个啊，谁知道他们有多少教育程度？是不是？那我们上次讲，他们还在路上争论谁为大，
都一群比较天真的啊，那时候的教育程度不太高的。
可是到最后，主有没有把这个事情做成？主真的把这个事情做成了。这些东西对我们应该有很大的鼓励和警惕的作用。神就是用这样一批人啊，彼此争论谁为大，一个要做主左边，一个要做主右边啊，门徒就恼恨他们两个人，就是我们上一次讲的，是不是？根本一点点服侍的原则都不懂。
这一看就跟我们差不多，就是。
是啊，旧约的时候你要服侍神，你要来到神的面前，有很多规矩可以遵行。你不懂、没关系，你里边怎么样其实无所谓啊，外面衣服穿干净，杀牛宰羊、按照规矩来，只要你有这个耐心啊，出不了太大的错。
该守安息日就守安息日，对不对？
是啊，现在不一样了，什么规矩都没有了，对不对？
这事情就麻烦了。
到底这个新约的教会怎么建立起来？哎呦，很难的。因此在这里，我们如果回头数的话， 十六章当然主耶稣启示了教会，对不对？
嗯。
到了十七章啊，那变化山的经历，我们那时候一再的讲，这个变化山呢，就是启示门徒啊，新约教会在天上的地位。
嗯，对。
摩西、以利亚都来，一个代表啊这个会幕时代，一个代表王国时代，两个最重要的先知，主耶稣加上他的三个门徒。这个门徒呢迷迷糊糊下了山，主继续带他们往前走，那个是十七章的圣经。到了十八章啊，很重要也很清楚呢，主耶稣就是跟他们讲了弟兄要怎么样彼此饶恕啊，怎么样去彼此挽回啊，彼此接待，这个都是讲到新约教会的伦理。十九章耶稣说完了这些话，法利赛人就来试探耶稣，讲到婚姻的事情。这张圣经表面上看起来是跟新约教会最没关系的。
对呀、啊，上次我们讲过，就插在这，好像有点莫名其妙的感觉。
哎、不是、
啊、
那你非得等你读到保罗的书信才晓得了。那婚姻呢、啊，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
哎、
对不对？
这样理解可以，但本身也对婚姻也。哎真实的婚姻他也提到的，实际上也是在一种教导、
可是在神那里有一个更真实的婚姻，就是基督与教会、是两人成为一体，是不能再分开的。
嗯嗯，
这段话插在这里，你单独马太福音你没办法跟教会扯在一起的。
对呀、
可是到了保罗他就讲了，他说婚姻是一个极大的奥秘，我指着基督和教会而言啊、那就讲到教会在基督心里的那个分量与基督的关系是什么，就借着婚姻摆在这里。
这个作为基督徒的理解，我们往往把基督作为称为良人，对不对？
是啊。到了二十章，这个进葡萄园做工，哦，那开始了。哎，天国好像家主清早出去雇人进他的葡萄园做工。从此以后，你就看见了主耶稣一面讲天国，一面讲地上的教会。
哎，在这可以看出来，我觉得他好像直接的就对这些。门徒啊，对跟从他人提出很具体的一些要求。
所以我就说，这是革命的接班人了。尽管门徒还搞不清楚啊。
这些接班人正想着这坐在哪个位置上呢？他想的正美美的。
这接班人不是像六四的时候大家起哄，是不是？他四月二十七大家游行、这是老百姓自己发起的一个运动，跟党中央没关系的。主耶稣这件事情啊，是主耶稣自己从天上降到地上来发起的一个运动。这个运动就是拿这几个打鱼的人来代替整个旧约会幕和会幕里的服事的。
嗯，
哎呦，这些人要代替那些法利赛人啊、祭司长啊、文士啊，基本上主耶稣要把圣殿废掉了，旧约的规矩都废掉了。
当初的学生运动也有点这种味道，也想把某些人给取代一下。现在回头看啊，说一句不怕挨骂的话，可能这批人再取代另一批啊，也未必好的呢。他已经在争论坐在什么位置那时候，你知道吗？
那当然了，一定有这样的情况的。
一定有这种情况，对
对，人跟人在一起一定有这样的情况、所以主耶稣在这个时候给他们提出一个教会伦理的金科玉律啊，实在是太重要了。我们今天可以花点时间来讲这段话。二十章啊，最后进耶路撒冷之前，对门徒的吩咐，他吩咐什么呢？你们知道，你们不知道还好，你们知道就麻烦了，因为知道就会效法。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这几句话一定要背起来。所有在教会服事的人，那包括你是一个小弟兄小姐妹，你一定要把这句话背起来，因为你一看见这个情况，你就知道教会出问题了。不要随随便便去跟从。哪两个情况呢？一个就是君王为主要治理教会，还有一个呢就是大臣操权要管束教会。
教会啊变成了一种地上的那些政府啦、或者
是
什么样子。
对啊，只是在你们中间可不可以这样啊？不可这样。这句话是很严格的，而且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可是这句话好像今天很少留在弟兄姐妹或者传道人的心里、
就是这句话我觉得就从来没有听人讲过，你知道吗？
你说谁讲呢？我们现在最喜欢讲教会治理，教会治理。哎，
你讲到治理就要总得有个什么规章条例，对不对？
是啊，这事情要很小心的、因为整个外邦人教会的规矩与外邦人的君王大臣呢、绝对两码子事儿。 你千万不能够把世界上一些东西拿到教会来。这是主耶稣在交代门徒怎么服侍教会的时候金科玉律啊摆在第一条的，你要服侍主这句话一定要背起来，不可以这样子。
那看得出来他这句话是针对前面讲的谁坐在哪个位置这个问题来谈引出来的，对不对？
引出来的是不错，可是这句话呢，绝对需要作为我们服侍教会的指标。人喜欢想办法啊，解决问题，什么事情方便做起来有效率我们就这么做。因此
要有君王，要有大臣。
对啊，你只要找到一个很有恩赐，好像又很认识主，又敢拿主张的这个传道人啊、弟兄啊，让他带着头啊，大家就很放心。尤其中国老百姓不容讳言，真的是咱们中国人的缺点。
哦，蒙哥啊，这话听起来好像蒙哥说有道理，但是实际上呢，你说作为一个教会，作为一个组织或者一个机构，总得有个什么，这个怎么说？我不是章程啊、规范啊，总得有个什么东西在那规矩。
那当然，你就要问问了。这主耶稣讲到这里，他的话讲完了没有？他的话没讲完。圣经写完了没有？圣经没写完。
啊，那当然，
对不对？我们一读到这个话，我们固然心里面觉得有道理，可是同时我们要问：那教会怎么办呢？
对呀，
谁拿主张？谁做决定呢？
那总得有个方向，方向大家一起走，那总得有人讲个想后转想右转，总得有这样一个人发号指令嘛，对不对？
对啊，那我们就要先问了，后来的圣经有没有给我们这样一个人，有没有给我们这些指令，有没有啊？
如果是要有的话，那么就是主耶稣基督了。
其实不完全是这样。我们最近这个把一些查经的事情摆在网上，就在讲到哥林多前书，格林多前书、罗马书，讲什么就是讲这种东西。因为你教会里总要有人拿主张啊，这个人说他是先知，做梦的时候神跟他说话，那个人说他有使徒的权柄与能力，因为他手按病人病就好了，所以我们都应该听他的。外邦教会啊最有福气，外邦教会主设立了一位使徒叫做保罗，他把你在教会里面应该怎么治理，应该怎么管束，有哪些事情需要做，所有的规矩他都替你定好
啊。你讲的那个人是指保罗？
对，你讲到主耶稣你就玄乎了，你知道吧？
我讲主耶稣都没讲出，我是为了避免犯错误，你知道吗？
我知道，你脑子里光有主耶稣没有这个外邦教会的使徒是很麻烦的，因为你就很容易被人家牵着走。只要有一个弟兄或者有一个姐妹他胆子大，他说我有从神来的感动，你们需要听我的，而且我给你印证，我有神迹奇事跟着我，你肯定答不出话来。
提到这个事情，我就想起了当年太平天国那个洪秀全，他不是把什么所谓的基督教得到一些乱七八糟东西自己胡弄出来的。他认为他是天王。但没想到后来啊，那个叫杨秀清的他手下一个人自称我是天父附体，地上他们位置洪秀全比杨秀清大。一到一定程度他就你得听我天父的，我是天父附体，洪秀全还是在杨秀清面跪下来。这下子两个人就开始内战了嘛，整个太平天国就分裂了。
那是当年呢，他们是活在现在就搞异端就好。今天如果信徒教会普遍不读圣经，或者对于保罗在教会里的职分没有一种普遍性的认定性的承认啊，如同保罗写信教导那些外邦教会所说的啊，他说你们要知道我是谁，要知道我的职分是什么，要知道神派我做什么，把救恩的道理、福音的道理、十字架的道理都讲明了，他派我做新约的执事、教会的执事、耶稣基督的执事，为什么要作为外邦的使徒，要让所限的外邦人得蒙悦纳。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并不需要再另外有一个君王为主来治理我们，或者有大臣操权来替我们拿主张来管辖我们。
好像不是太明白到底应该怎么做。
这是一个大纲，这个到底应该怎么做，那你就去从罗马书慢慢去读吧。我们在节目里一再的讲，凡是重要的事情他都替你讲完了。我们不太相信这件事情啊，这个三国演义里面诸葛亮不是死了吗，他给这个锦囊妙计也不过就三个兜啊，用完就没了。对不对？我们没有办法想说，不但主耶稣凡事都晓得，在两千年以前教会今天运作的一切需要已经借着保罗和他的书信传给我们了。我们不太相信这件事情。
对啊，罗马书我也读过两遍啊，没看出什么
罗马书主要是讲福音的道理，对不对？
对
啊。那哥林多书就开始讲教会的道理啊，所以我们把哥林多书也放在网上啊，有兴趣的人可以上网去听听啊，你一点一点你就慢慢能够明白啊，保罗到底跟我们今天的教会有什么样的关系。如果保罗没有办法活生生的仍然在我们教会做这个外邦人教会的使徒啊，那教会中就很容易产生一些君王为主治理或者是大臣操权管束的事情啊。那这些事情呢，也不单是在新约，在旧约的时候，神已经借着以色列人的历史呢，给我们很鲜明的图画。不如我们来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撒母耳记上》第22章里面记了两个人，有一个人是大卫，有一个人是扫罗。那熟悉圣经历史的人就晓得，那时候扫罗啊，因为嫉妒耶和华高大卫为王，就要追杀大卫。
非把大卫给杀了不可。
对，那22章呢头一节，这句话很有意思，大卫就离开那里逃到亚杜兰洞，这个亚杜兰洞是个山洞啊，在旷野里面呢。然后他的弟兄和他父亲的全家听见了，就都下到他那里，凡是受窘迫的、欠债的、心里苦恼的，都聚集到大卫那里。大卫就做他们的，这两个字说的真是活神活现，做他们的
头目。
对，跟随他的人约有400人。大卫怎么做他的头目，你得慢慢去读啊，你不要看见这个头目就以为他是君王为首治理他们，真的不是啊。大卫这个人他能够把这种五湖四海都是有问题的一些人，
对啊，窘迫的、受窘迫的、欠债的、心里苦恼，
这些人到他手下，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居然一个一个都变成跟从大卫的勇士，不得了的啊，这里面绝对是新约服事教会的榜样。这已经让我们觉得他很有意思，想要知道大卫怎么做他们的头目，那你得慢慢去读底下几章圣经。同时呢，在这章圣经里面尤其还有另外一幅这个照片啊，特写镜头，哎呀，那真是圣经的神来之笔。讲到扫罗怎么治理他的百姓，哎，第六节，扫罗在基比亚的拉玛，首先呢，他不是在一个山洞里面落难，他是干什么？坐在垂丝柳树下，手里拿着枪，众臣仆侍立在左右，看见没有？
哎，这个一副形象啊。
这个是这个是元太祖朱元璋的是谁？
对呀、啊，跟我们后来的那个这些皇帝啊差一点，皇帝上面还有个什么那个青罗裳罩在那，对不对？
你看，坐在垂丝柳树下，手里拿着枪。众臣仆侍立在左右，教会千万不要走到这个地步。教会不是这个 American Idol 啊，
嗯嗯，
不是明星秀啊，啊，所有的人为了捧这位明星出来讲道，不是的。
这有个众卿拱月的样子，对不对？
对啊，什么叫做众臣仆侍立在左右？就是你把左边的换到右边，右边的换到左边都没有关系的，一律叫做众臣仆。其实扫罗底下本来有一个非常非常杰出的人，
嗯，
就是他的儿子约拿丹，但是扫罗后来的服事里边你完全看不见他的儿子的影子。为什么？扫罗自己要做王嘛，他要坐在那，他手上拿着枪啊，这个枪可以拿去刺敌人，也可以拿去杀大卫。
好、啊、我明白你的意思。那么就是说像教会里面我们就不允许出现这种现象，对不对？
教会本来不是为了培养一个很会讲道的人，教会也不是为了大家在聚会的时候有一个了不得的大乐队讲到很精彩的一个经验，一个聚会经验。
但是据我所知或者我的感觉啊，一个教会
嗯
变得比较大、或者比较兴旺的话，往往是冲着那么一两位啊会讲到的牧师而去。有个会很会讲到牧师很有名望，哎，这个教会啊就变得很大。
那就看这个牧师明不明白了，是不是？大卫在这个亚杜兰洞啊，这所有的人基本上是来和大卫一块儿过日子。到大卫德国的时候，圣经记载一共600个勇士，等着大卫儿子押沙龙反叛的时候，大卫落难，600个人跟着大卫一块儿落难，一个都不少。这个就是什么？服事教会的榜样。像主耶稣说的，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
嗯，
我们今天服侍教会并不是在教会里面想什么新的办法，不，你所需要知道的一切，从传的道到教会的规矩，都已经清清楚楚借着使徒，尤其是外邦人使徒保罗给我们写完了，并不需要你这个不世出的大天才再从神那里领教什么。什么事情我们知道都是保罗知道传给我们，彼得知道传给我们，没有什么事情是如果保罗今天醒过来还要反过来跟我们学习的，天下没有这样的事情。
那么你的意思就是说不需要是去研究说什么特别里面有什么真理发掘出来，
人家没听过的亮光一向是非常危险的。
对，是不是蒙哥可理解我的意思，是吧？
差不多这意思，差不多这意思。你看我们世外桃源讲了两年半了，是不是到底讲出什么东西来？没讲出什么东西来，拿着本圣经在这扯啊扯啊扯啊，是不是？有没有什么新的发现？一点儿都没有，讲的通通都是人家讲过的。
那就看人家怎么听了，怎么看了。
那你说，那我们做什么呢？哎，很忙啊，大卫在亚杜兰洞很忙啊。这弟兄姐妹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啊，你看窘迫的、欠债的、心里苦恼的，这有很多的counseling需要做，是吧？大卫需要教导这些人怎么倚靠主啊。这些人其实是好料子，本来都在扫罗手下一筹莫展，到了大卫的手下都成了一个一个骁勇善战的人。
那你是不是觉得必须像大卫一样做个心理学医生呢？
其实不是做心理学医生，大卫、
也不是心理学医生，
大卫就是做榜样给他们看。你看主耶稣基督在这里说，谁愿为首必做你们的仆人，谁愿为大必做你们的用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且要舍命做多人的属下。服侍你的同工是很重要的啊！主把一些弟兄姐妹给我们，不是为了把你捧成一个很出名的讲员大牧师，登高一呼，其他人都是你的臣仆势力在左右，不，你要把他们一个一个培养成骁勇善战的勇士啊，让他们在神的面前比你更勇敢，比你更有恩赐。因为我们已经不但有主可以效法，我们还有使徒，尤其是外邦教会的使徒保罗。保罗亲口讲，叫你们效法我，你们效法基督也应当效法我。一切的道理他已经听我们讲明了，我们不过是把他讲的呢再讲详细一点，讲成老百姓更容易听懂的东西，如此而已。那整个服侍的重点其实是培养弟兄姐妹，让我们大家都能够彼此服侍啊，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是不是？这都是保罗的话啊。教会里面的态度是怎么回事？这都是保罗已经讲好的。无论是婚姻家庭啊，教会的纠纷，各种各样的事情，制度的设立，都已经在圣经里面讲清楚了。可是今天很可怕，尤其今天中国的教会。那我们曾经好几次在节目里面发表了对韩国的弟兄姐妹有点不满。
我又提到韩国。
对，因为他们是非常能够拿主张的一群人。啊，他们很会管辖中国的老百姓。那你不能光怪韩国弟兄，他们中国弟兄自己不愿意负责任嘛。今天呢，往往问题不只是出在那些服侍主的人，而是中国老百姓自己喜欢这样子。你晓得吧？
嗯。
那这个话就有点像成龙在讲的话，是吧？我们自己喜欢这样，要人家替我拿主张我就高兴。哎，我自己不用去读圣经，你把它讲给我就好了。
嗯，
我自己最好不要去负责一个教会啊，也不要走什么往前走，这是太怕人了。
对对，有人管着比较好，是吧？
哎，有人管着比较好，
没人管就乱了。
对，你越是这样呢，那就越多的工人呐 啊带着各种背景的工人，各种企图的工人会来到中国这个大河场啊。在那边做工呢，就走出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教会来。
嗯，
这是很值得我们注意，很值得我们感叹的啊。所以年轻的弟兄姐妹，尤其你有心服侍主的，要想一想，要听主所说的话。如果你看见一个教会那里边很明显的是君王为主来治理，大权操臣来管束，你当记得主耶稣的话，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那不可这样要怎么样呢？底下已经说了嘛，谁愿为大就做，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必做你们的仆人。剩下还有很多有关于教会的道理啊，新约的道理，教会的执事啊，这些啊保罗在以后的书信会慢慢慢慢交代给我们的。 我们所需要注意的是怎么对待弟兄姐妹，以及我们在服侍这个新约教会的时候那个心态是怎么样。
这蒙哥这么一讲，我们这里面的问题实在很多了，讨论的话题实在很 多，我们今天是不是要打住了？
哎，如果白天有兴趣的话，我们可以回到旧约慢慢讲，这下可要把小贝气坏了。
从这开始我们可以有多少讲呢？
旧约的士师记，直到谁出来？直到撒母耳出来，才把以色列百姓背出黑暗，引到正途。可是引出来之后，偏偏他们要干什么？向神求一个王，神就赐给他们扫罗。那整段的历史其实就是今天教会服侍的见解。如果你要这个君王为主治理，大臣操权管束，走着走着，到最后教会变成个人任意而行，一定。
蒙哥读撒母耳记跟读士师记是这样读的，
哎，
我一直把它当作以色列人的历史在那读。
没，那个是百分之百讲教会。哎，但是咱们改天再说吧，
我们下次再讲吧。我要向
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